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8月30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遭遇自杀炸弹袭击；美国和古巴将启动50年来的第一次商业航班；另外，美国的国防部长呼吁土耳其政府专注于打击伊斯兰国分子；另外，美国和印度防长签署了重要的后勤补给协议；另外呢，我们还有 G20 峰会的相关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头条是星期二，也就是8月30日，据信一名自杀炸弹杀手驾驶汽车冲入了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引爆炸弹，造成3人受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社获得的旁观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在一个据信是自杀炸弹杀手的人驾驶汽车闯入驻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国大使馆之后，那里升起浓烟。这个中亚国家的内政部表示，汽车炸弹被引爆，汽车驾驶者被炸死。此外，大使馆内有3名雇员被炸伤，其中2人是园林工，都是17岁，另一个人是一位女性，目前身份不明。与此同时，中国新华社报道说，有5人在爆炸中受伤，其中2人是大使馆警卫，另外3人是在大使馆工作的吉尔吉斯斯坦人。中国大使馆位于比什凯克南郊，毗邻美国大使馆。吉尔吉斯斯坦内政部称，这是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拉扎科夫对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说，这是一次自杀炸弹袭击。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中国接壤，人口600万，大都是温和派穆斯林。吉尔吉斯斯坦经常拒捕当局所称的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积极在中亚地区招兵买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古巴目前正在准备迎接50多年来第一架美国商业航班在这个共产党国家降落，这是这两个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最新举措。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第一次美国商业航班将由吉兰航空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起飞，降落在古巴中部城市圣克拉拉。自从2014年12月美国宣布将与古巴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并且将努力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来，到古巴旅游的游客大幅增长。大约3万名住在美国的古巴人现在每年回家一趟。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好，因为在美国有很多人的家人住在古巴，现在他们买机票会便宜很多，他们可以更常看到家人。
美国法律目前仍然禁止大部分游客前往古巴，不过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特批其他形式的旅行，包括探亲、公务出差、记者采访和教育旅程等。其他预计提供飞往古巴航班的航空公司包括美国航空、边疆航空、银色航空、西南航空和太阳城航空公司。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呼吁土耳其专注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而不要与同美国结盟的库尔德武装交战，因为后者也在打击这个在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土耳其军方以及他在叙利亚的反叛联盟为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成员赶出土叙边界的贾拉布鲁斯镇及其周边地区而进行的战斗，目前已经进入第6天。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是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一部分。卡特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美国过去并且一直都非常支持土耳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活动，以及他们为确保边界和贾拉布鲁斯之间的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控制权所做的一切努力。 库尔德武装最近帮助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了叙利亚的曼比集市，这里在贾拉布鲁斯以南大约40公里，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大约30公里。美国说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已经做出保证，一旦曼比集市的伊斯兰国武装被剿灭，他们将归还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和印度签署了一项关键的后勤补给协议，使双方军队可以使用对方的基地进行维修和补给给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他和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稍早正式签署了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两位领导人四月份在印度会晤的时候就原则上同意签署这份备忘录。卡特说，这项协议完全是互惠的，它使联合行动更加容易并且有效的进行。两位国防部长强调，协议没有授权各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基地，而仅在我们选择一起行动的时候使用对方的基地和设施。帕里卡说，这与建立基地没有任何关系，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后勤支援性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在等待了十多年之后，北京终于同意让负责赤贫和人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访问中国。不过当北京最终批准请求并且允许这位特派员来访之后，当局却派人跟踪他，并且禁止他与学术界人士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人权倡导人士说，奥尔斯顿访问期间所受待遇显示当局缺乏诚意。中国否认限制了奥尔斯顿的活动，并指责他说谎。在九天访问之后，奥尔斯顿举行新闻简报会，并告诉记者说，他递交了一份在访问期间希望会面的学者名单。当他抵达后，他被告知很多人被劝告去休假。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nderstanding, however, is that a special rapporteur is much more like a diplomatic.
中国政府的理解却是，特别报告员跟外交来宾差不多，应当加以全面的安全保护。他走到哪里都要有安全人员跟随，而保证这位来宾安全的方式是，不事先通知政府，就不允许他与任何私人会面。
奥尔斯顿称赞了中国近年来摆脱贫困的努力，称这是非凡的。他重点提到了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而强大的政治意愿。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城乡之间的高度不平等表示了关注。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将面临动乱和群体抗议的风险。习近平主席上台后，中国一直在大力镇压维权人士和民间团体。当局说，这一举措是为了根除外国影响。奥尔斯顿说，虽然政府在官面上表示支持这类组织和公众参与，但现实情况是相反的。
The unfortunate trend that I have seen is that there are now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that have been taken.
我看到的不幸趋势是，如今有一些举措正汇集到一起，形成我所说的前行攻势。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社会有一些行动，希望促进讨论政府的政策，试图来调整或适应这些政策，而不是简单的接受上面的决定。但这些行动的空间急剧缩小。
With a view to trying to adjust or adapt them rather than simply accepting what has been determined from the top.
奥尔斯顿的中国行让他略微领教了其中一些民间活动的现状，以及中国民间组织和维权人士如今的感觉。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说，奥尔斯顿被跟踪，而且不准见一些他想见的人，这给访问抹上了污点。
如果中国政府真心诚意安排这次访问，他们就不应当阻止他去见他想见的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10%，但共产党正在扩大对各种形式公众讨论的控制，包括学术圈和社交媒体。中国正在推出一部新的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将把这些组织置于公安局的管辖下，并将实施一长串的清单控制他们的运作。在过去这个周末以及在奥尔斯顿访问期间，当局宣布新一轮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将要求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工会设立党支部或者联络干部。潘家伟说，这样的要求只会加大民间社会团体面临的艰巨挑战。
对整个民间社会组织来说，新规则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今后只有党才能控制这些组织。
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断然否认奥尔斯顿被禁止与学术界人士见面，并说他有关这次访问的评论与事实不符。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除了他的官方行程和磋商外，他与联合国驻中国的官员、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和一些个人在私下里见了面。
我是想说呢，就如果说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人权，关心的是真正的是人权事业，关心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进步，那么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客观地看待事实，认真地做一些严肃的思考。事实上，他们所推崇的一些发展模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给绝大多数的人口带来进步和真正的人权。
中国做出允许奥尔斯顿来访的决定是罕见之举，但这是经过了多年的酝酿。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最初的要求是在2005年提出的。中国还收到了十几个由联合国专家提出的访问要求，目前还没有批准。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几则有关20国集团峰会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后呢，将前往老挝出席美国与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并且与老挝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以及其他的老挝官员举行会晤。他此次的访问被认为将有助于平衡中国对老挝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今年9月6日至8日将对共产党国家老挝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这是两国1955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以来第一位访问老挝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东南亚项目副主任兼高级顾问希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老挝作为东盟国家主席，主持东盟与东亚峰会，为改善美国与老挝的关系提供了便利。他说，这些峰会为奥巴马总统访问老挝并与他们进行双边接触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与老挝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里有所升温。老挝是东南亚一个内地小国，西北部与缅甸和中国接壤，东部与越南接壤，南部与柬埔寨，西邻泰国。人口不到700万，不过1954年从法国独立，但不久就陷入内战。美国在1955年与老挝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后，卷入了这场内战。从1964年开始后的将近10年的时间里，老挝在越南战争期间遭到美国的轰炸。1975年，越南和柬埔寨的共产党政权上台以后，老挝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并选择与苏联和越南结盟。美国与老挝关系恶化，前苏联解体后，老挝寻求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在1992年恢复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奥巴马政府2009年开始的向亚太再平衡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为美国和老挝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战略机遇。2012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过老挝，成为自1955年以来第一个访问这个国家的美国国务卿。去年7月和10月，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夫人与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相继访问了老挝。今年1月，国务卿克里前往万象，为奥巴马9月份的访问做准备。 曾经报道过老挝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希伯特认为，奥巴马在老挝领导层发生改变之际进行的这次访问是美国与老挝发展关系的新契机。他说，这会改变一点人们的盘算。我们已经看到老挝执政的共产党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今年早些时候让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领导人下台，揽用了一些更具国际观以及看法比较中立的领导人。人们普遍认为老挝执政党的人事变更更显示出党的领导层让老挝外交政策在越南和中国之间达到均匀的平衡，而不是更向北京倾斜所做出的努力。老挝的民众以及党内的很多人担心刚刚下台的这些领导人让老挝过于依赖中国。近些年来，中国公司尤其是国有公司大幅加强了他们在老挝北部的经济足迹，包括在老挝兴建购物商城、酒店、采矿和投资农业项目等等。中国在2013年取代泰国和越南成为老挝最大的投资国，单在2013年这一年，中国公司在老挝的投资额就超过了13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奥巴马的这次访问有助于平衡中国对老挝的影响。他说，在对中国的依赖超过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的东南亚国家中，老挝可能是排在第一位或者是第二位。因此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需要对他们说，不要忘记我们也在这儿，我们对你们有好处，我们的关系也是重要的，不要认为你们只能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支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希伯特也认为，尽管老挝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与中国的关系导致它的活动空间有限，但美国可以给它提供一些空间。希伯特预计，在访问期间，奥巴马总统会增加美国对老挝提供的学校午餐和儿童营养项目的援助资金，一些美国公司也可能会与老挝签署一些合同。预计，奥巴马在与老挝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时，会提及人权以及公民社会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俄罗斯在即将到来的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将联手协调立场，但有学者认为这未必显示中俄两国将合作对抗美国。中俄美三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在杭州将举行的中美峰会更显重要。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分析报道。
中国这次作为东道主在杭州主持召开二十国集团峰会，为中国与俄罗斯再次联手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俄罗斯驻华大使基尼索夫最近对中国媒体表示，两国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协调立场是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正因为联手合作才使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基尼索夫还透露，今年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会晤会非常多。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两国所采取的立场和提出的倡议将非常相似。彼得罗夫斯基说，两国的相似提议将涉及对全球管理体系实施改革，这将触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双方可能会提出未来重新分配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席位，让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提出的峰会主要议程是让全球管理体制更加平衡、有效和公平。俄罗斯完全支持中国的立场。彼得罗夫斯基说，国际金融机构第一阶段的改革已经结束，但俄罗斯和中国希望改革继续下去，而美国对此并不积极。另外，中国这次提出二十国集团应该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希望峰会能够提出全球发展的基调，能更多照顾发展中国家。 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中俄这次联手不等于挑战美国西方。在杭州将举行的中美峰会极其重要，俄罗斯应对此欢迎。另外，中美俄三方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合作，比如打击伊斯兰国、讨论协调处理阿富汗问题、北朝鲜问题等，甚至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三方都可以坐下来讨论。彼得罗夫斯基说，各国领袖这次在杭州还将举行大量的双边会晤，这些双边会晤也同样非常重要。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认为，这次在杭州将举行的习近平普京峰会有重要意义。古谢夫说，双方可能会讨论俄罗斯与中国合作开发北极航道，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对接合作，还有能源和天然气管道项目等。古谢夫说，尽管中国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但他多次去中国的感觉是中国与欧盟、中国与美国的合作也越来越深。古谢夫认为，中国俄罗斯这次如果想推动改变国际游戏规则，他怀疑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国家的响应。古谢夫说，普京总统在六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曾经提出组建一个欧亚大空间的设想，也就是在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把印度、中国、巴西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都拉进来，但是后来反应平平。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在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将讨论全球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比如恐怖主义，特别是经济议题。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特别关心。中国高级外交官不久前在北京接待俄罗斯媒体访问团时曾经表示，普京总统将是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最为尊贵的客人。但是贝格尔认为，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重要，但不应该把普京称作最尊贵的客人。贝格尔说，普京这次在中国肯定会受到高规格和非常好的接待，但如果把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客人划分为谁最为重要、谁不是重要的客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再度紧张。在与乌克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俄罗斯开始大规模军事演习。一名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最近透露，几个俄军集群目标直指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时也有战略包围乌克兰军队主力，最终在政治上逼迫乌克兰屈服的目的。白俄罗斯的一家智库最近发表报告认为，白俄罗斯正受到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在与白俄罗斯相接壤的地区部署重兵，能很快攻占白俄罗斯。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调动重兵压境，普京目标可能是希望在杭州能让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他重视，在试图重新把前苏联地区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试图分化欧盟和北约的同时，俄罗斯也特别希望能够赢得美国的尊重，并能同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平起平坐。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开始制裁，俄美之间已经停止高峰会晤。另一个焦点问题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否能够最终成行前往杭州。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普京和德法两国领导人在杭州是否会讨论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将在多大的范围被讨论？而中国又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哪些角色？支持普京对乌克兰采取强硬立场的俄罗斯人士最近都承认说，中国所发表的前往杭州参加峰会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中并没有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即将在中国杭州举办的 G20 峰会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这样一场国际大会牵动的不仅是各国的政要，当地的老百姓和外来的游客也纷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有些杭州人准备利用这天上掉下来的一星期假期携家带口出外旅行，也有人烦恼自己的餐厅或是出租车生意由于严厉保安将要大打折扣，还有的外国游客可能受到被当作可疑恐怖分子一般的对待。最近浙江杭州市的旅行社老板们简直笑得合不拢嘴，因为即将召开的 G20 峰会，本地居民获得了一个星期的假期，同时附近城市的众多景点也将对杭州市民免费开放，再加上城内诸多的交通管制和安保措施，让很多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外出旅行。据南华早报报道，旅行网站途牛的首席运营官严海峰说，这个一周的假期推动了人们对于前往距离杭州飞行时间在6小时以内国家的旅行套餐的机票的需求。也有居民表示，因为额外的安保措施，乘飞机的出行可能需要比平时更长的时间。虽说 G20 的举办城市是杭州，但是南边的广州省似乎也在隐约做着相关的准备。南华早报透露，广东省警察要求该地区比较低端的廉价旅馆拒绝接受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五国的游客，要持续到9月中。这五个国家都在过去几年间经历了恐怖袭击和战乱。南华早报引用广州社科院彭鹏的话说，这个禁令并非公开宣布，其目的是要降低该城市小型旅馆的安保风险。他说，这个决定显示政府担忧广州的安全，以防万一有西方领导人在峰会后决定访问广州。据悉，广州将于9月1日、2日举办第11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接下来杭州 G20 峰会将于4日开幕。香港明报报道，杭州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受到警方严格清查，新疆风味的餐厅被暂停营业，大门贴上封条。南华早报称，当地一些其他餐馆也暂停营业，著名景点西湖附近的咖啡店现仅出售酒水和甜品，因为安保措施干扰了食物的运输。另有出租车司机向南华早报抱怨，G20 期间的交通管制和安保措施将大大影响他的生意，因为这将会花费乘客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他说，我们很烦恼，但不敢说，因为我们知道警察将会严格执行安保检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呢，继续是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尚未正式实施，改革社会组织意见法接踵而至，到底是为了中国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还是便于中国政府进一步监管？对此呢，法律和社会组织人士有话要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从登记注册、管理监督、财政和人才等各方面指出了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可能发展方向，但语言比较笼统。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维权律师滕彪表示，这份意见总的来说没有太多新鲜信息，主要目的还是维稳。他说，
关键就在于就是当局他对社会组织的这种根本的态度和这种对这个社会组织的定位。
这份意见称，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所以官方的态度似乎是要借此意见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滕彪认为，此前一系列政府对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已经明确了其真实态度。他说，
把这些维权类的争取权利的一些这个社会组织，或者是一些有政治色彩的民间组织，当作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一个工具。
从公布的意见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想要更多的鼓励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特定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同时，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以及城乡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可以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简化了很多繁琐的申请步骤。藤彪分析称，这些是对政府职能有所补充、有所帮助的领域，同时也不会对政权产生威胁。他说，
我个人分析，他通过这样的这种新的意见、新的文件，想要一方面来回应这个国际社会的批评，就是想进行一些掩饰啊，就是也就是说他对于社会组织并不是一网打尽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对针对民间的这种恐慌，他表明一个态度，就是那只要你不碰意识形态，不碰这些人权啊，这些有这种民间的街头活动啊，然后不与这个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啊。一些组织还是有空间可以存在、可以发展。
通知要对社会组织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要建立社会组织的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并规范涉外活动。通知还要求推动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要求在社会组织内建立党的组织，暂不具备组建条件的社会组织要选派指导员、联络员。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在中国从事性少数人群权益活动的组织者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在自己的朋友圈看到了这则最新的意见。与藤彪一样，他也认为其中的内容并不新鲜。对他而言，重要的在于颁布这类规章的出发点是否如政府所说，更好地规范市场，为正规的社会组织服务。反之，如果只是便于管理者的工作，那可能让社会组织的工作更加繁复。鉴于意见刚刚新鲜出炉，这名组织者表示他还处在观望态度，并不清楚可能出现的影响。不过他也告诉记者，他的组织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是得到了认可的，较为规范，因此近年来他们的活动在不同的城市都是比较顺利的，尽管这个领域在中国社会尚且有些敏感。新的意见会带来什么改变，大家都还不太确定。不过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境外 NGO 管理法，虽然还要到2017年1月1日才生效，但影响已经出现，不少境外 NGO 都已表示这些管控条例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对于最新发表的意见，美国国务院也于周一立刻表明了态度，说我们呼吁中国坚持自己做出的保证，欢迎并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包括保证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50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首次接见迅速兴起的红卫兵小将，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血腥红八月。文革爆发50周年的今天，文革已成为当局希望从民意记忆当中抹去的历史。不过，在香港中环闹市区的一家画廊，经历过文革的画廊主人不愿意忘却，将再次推出今年3月底曾经展出的文革红卫兵运动50周年红卫兵画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这个叫一画廊的主人是香港知名第一代画廊主大画家吴冠中的好友方玉仁先生。出生在香港的方玉仁，上世纪50年代随爱国的父母回到内地，在北京中共高干子弟云集的育英学校读小学，八中读中学，1965年毕业，分配到115中教书，1978年回到香港。文革50周年之际，方玉仁选择用艺术的方式记忆，在自己的一画廊举办红卫兵运动50年纪事展览， 已曾当过红卫兵的旅美画家沈汉武的16幅红卫兵画作，唤醒对那个疯狂时代的回忆和反思，将一代年轻人的天使与魔鬼、无邪与残暴、疯狂与清醒等多重矛盾体一幕幕凝结在画布上呈现给观众。方玉仁说，
文化革命是所谓的触动灵魂，人们灵魂的，叶剑英讲就是1亿多人所影响来的，那这个不能随随便便忘了。你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的弊病啊，甚至民族的毛病都是因为文革，那就不能把它就大家都不许提，那就过去了。那要提的话，就我们这些人再不说，那后来就道听途说了，我们是亲身经历的。
方玉仁介绍说，画廊协会安排一些电视台来采访红卫兵画作展，内地一个电视台的10多个人看了后，在画廊中央开了个会，主持人告诉他题材敏感不能采访，采了内地也不让放。方玉仁不但没有不悦，反而很高兴。他说，
我说不用对不起，我很高兴，这就显得我们香港是一国两制，你们不能放我们能放，你们不能做的是我们能做，这还不好吗？另外一故事呢，有一个老人家来我们这看，全部细看文章，全都读，读完了以后泪流满面，跟我们的职员深深的鞠躬说，太谢谢您了。这些就说明啊，这个作品和这个题目它是能感动人的，是能勾起人的回忆的。香港不能提，那谁提啊？我们其实是经过的人不提，那谁提啊？那就没了。
方玉仁的好友当代画家沈汉武对1966年16岁起当3年红卫兵的经历刻骨铭心，几十年间创作了200多幅红卫兵题材的油画。与其他偏重于沉重和悲情的红卫兵画作不同的是，沈汉武画笔下身穿绿军装，左臂戴红袖标，即使手里紧握皮鞭和枪支，也都放射出稚气无邪、虔诚单纯的气质，被许多人批评是美化红卫兵，甚至骂他粉饰文革。沈汉武曾对外表示，红卫兵只是在错误时代深受斗争哲学和仇恨教育影响的学生，初衷是像天使一样保卫革命，殊不知却被魔鬼所利用。就如他自己走到下半生才逐渐明白被伟大领袖骗了。方玉仁表示，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验证天使和魔鬼间的转换之快，在经过伟大领袖的煽动之后来得超乎人的想象，红卫兵就是被煽动后去作恶的普通的淳朴的天使。他说，
我看见过我同学的弟弟妹妹怎么个闹法，我的同学原来跟我都特别好，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天使，都是好人，但是就是这样年轻、这样善良、这样淳朴的人一煽起来，什么时候都能做得出来。昨天跟你还勾兄搭背的就是哥们儿，今天啪一下就能批判。所以这个画家的观点也是这样，他表现出来都是所谓老红卫兵，多半是初中的学生，初中的小孩他的相带不出那个恶相，他最多就表现出他们，你看手拿皮鞭，拿着枪，拿着炮，这还不够啊。因为红卫兵那个残暴的时候是非常残暴的，根本想象不出来15、16、16、17，而且是女学生能做出那种事情。
在毛泽东一声号令全国红卫兵起来造反的1966年，任教的方玉仁见证了人性扭曲荒谬。他讲述道，在红八月的某夜，几辆军车呼啸驶进校园，手持铁头皮鞭或木棒的红卫兵压着2名犯人从车上跳下，在校不在校的老师全被召集到会议室。方玉仁勉强认得眼前鼻青脸肿的2人是学校的2名年轻教师，威武凛凛的红卫兵在众目睽睽下鞭棍齐下，打到辨不出人样，打累了就叫一位老师给2个人剃了阴阳头。那是方玉仁首次见识什么是五花大绑，并近距离体受血腥味的文革风潮。方玉仁说，
我们全都不敢言事了，我旁边的女老师拽着我吓得，就有一个老师叫李老师，小李老师， 他说不许打人。这小李老师神经病了，你知道吗？他只能教美术，平常的嗷嗷叨叨的，只有一个神经病的人敢喊出来不许打人。洪武斌他妈什么出身？中农，中农滚他妈一边去！那时候就这样，你要是富农，连你一块打了，对不对？谁敢说啊？什么都问出身。我的这段经历啊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把它写成文章，就是一定要写，就是说那个时代精神正常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不敢出事，神经病的敢出事。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乌兹别克斯坦罕见地宣布78岁的卡里莫夫总统生病住院。卡里莫夫之后的权力移交是否能够顺利，中亚地区的整体稳定是否将因此受到冲击，引人关注。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星期六宣布78岁的卡里莫夫总统生病，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将住院治疗。乌兹别克新闻通讯社以及类似中国新闻联播的乌兹别克电视台在当天晚间的新闻节目中都发布了这一消息。卡里莫夫在苏联时代曾是苏共乌兹别克的第一书记，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后他担任总统执政至今。过去有关卡里莫夫的身体健康经常出现各种报道，他甚至有时连续两三个星期不公开露面，但当局过去对各种传闻沉默应对，置之不理。这次乌兹别克政府主动宣布，然后官方媒体跟进报道卡里莫夫生病住院，这一举动在这个中亚国家独立后头一次出现。分析人士说，不同寻常地宣布卡里莫夫生病是为他健康恶化以及以后的局势发展做准备。长期关注中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局势的媒体工作者吉斯洛夫说，乌兹别克斯坦马上将在9月1日庆祝独立25周年，但卡里莫夫不会出席活动。吉斯洛夫说，卡里莫夫每年都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而且在活动上他还跳舞，我想今年他无法参加庆祝活动。这种情况在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出现，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吉斯洛夫说，也不排除卡里莫夫康复将重新露面的可能。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地区的十字路口，当地人口稠密，同阿富汗相邻，乌兹别克人也是阿富汗的主要民族之一。卡里莫夫之后的权力移交是否顺利，直接影响中亚地区的整体稳定。而另一个中亚主要国家哈萨克斯坦也同样面临着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之后的权力移交问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第一夫人彭丽媛6月份曾经访问过乌兹别克斯坦，受到卡里莫夫和夫人的热情接待。中国近些年来在那里大量投资，习近平访问期间参加了当地一条重要铁路隧道的开通运行仪式。乌兹别克斯坦也在中国中亚能源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新疆的天然气管道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开采的天然气也经过这些管道出口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中亚地区维吾尔人的主要聚居区，卡里莫夫在新疆问题上支持中国，两国安全机构合作非常密切，一些维吾尔人被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机构转交给中国。目前定居俄罗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安基延地区的活动人士巴拉托夫说，维吾尔人让中国非常头疼，他家乡的维吾尔人非常多，许多人都有亲属在中国新疆，不少人持中国护照，但维吾尔人由于受到当局的打压，他们都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巴拉托夫说，在乌兹别克斯坦被卡里莫夫当局关押的政治犯不多，但被当局指控从事极端宗教活动被关押的人数能多达数万人。如果乌兹别克政局不稳定，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壮大，肯定会影响到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的局势。巴拉托夫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权力更迭也意味着权贵阶层的重新洗牌和重新分配财富，中亚地区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 也会受到影响。
巴
拉托夫说，权贵阶层将是新一批的人，那个将意味着有不同的天然气的价格，甚至会重新修改同中国的天然气合同。天然气是乌兹别克社会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之一，因为许多人在冬天的寒冷中没有天然气供应。如果社会动荡，许多人会把天然气问题提出来质疑政府，为什么本国老百姓因为没有天然气在冬天挨冻，但却要把这些天然气卖给中国？目前还很难预测谁将成为卡里莫夫的接班人。普遍认为2003年被任命为总理的米尔泽亚耶夫是最有可能的接班人，他不但受到有影响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的支持，更同卡里莫夫家族，特别是影响力巨大的乌兹别克第一夫人关系密切。有报道说，米尔泽亚耶夫同俄罗斯的关系也非常好，他执政后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将会增大。乌兹别克独立之后一直跟随卡里莫夫的政府第一副总理阿奇莫夫也被认为是可能的接班人选，他给外界的印象是思维开放的西方式技术官僚。目前正参加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竞选活动的巴拉托夫说，总理米尔泽亚耶夫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乌兹别克斯坦政治非常封闭和不透明，很难判断这两个人是亲俄罗斯还是亲中国还是亲西方，但卡里莫夫的接班人无疑将继续卡里莫夫的路线，在中国、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周旋，权力交接或许能比较平稳顺利，但权贵集团的内部斗争会在新领导人执政之后的两三年内展开。目前在土耳其流亡的反对派乌兹别克人民阵线声称，卡里莫夫星期六为乌兹别克奥运队取得好成绩所举办的欢迎宴会上，由于饮伏特加酒过多导致中风住院。但卡里莫夫的小女儿罗拉星期一透露，她父亲因为脑溢血而住院。有报道说，以色列和德国的心血管专家已经抵达塔什干，卡里莫夫住院的医院以及位于塔什干郊外的乌兹别克总统官邸目前都加强保卫，有重兵把守。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对社会控制最为严厉的国家之一，当地几乎没有自由媒体，当局同时严格控制互联网，反对派都流亡国外，人权活动人士经常批评那里的人权状况十分恶劣。卡里莫夫2005年曾经出动军队开枪镇压安基岩地区的民众抗议活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几则有关台湾的新闻简讯。台湾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出现下滑，有学者认为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两岸关系冻结的负面效果正在浮现，也有学者同时呼吁蔡英文政府要做最坏的打算，在不依靠中国的情况下，台湾还能够继续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执政三个月之后的声望是 52.3%， 比就任的时候下滑了近18个百分点。调查还指出，蔡政府的整体施政表现，台湾民众给了勉强及格的 61.28 分，也就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如果再不努力，下次可能会被当掉。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举行一项名为“蔡总统蜜月期结束了吗？”记者会，从13个面向调查民众对于新政府执政百日的看法。在两岸关系方面，尽管出现倒退，还是有 51.4% 的民众力挺蔡英文，不过不满意的也上升到了 39.6%。 回顾五月份的调查，当时有七成的人赞成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赞成的只有1/6。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表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冻结的负面效果正在慢慢浮现， 陆客团的减少才只是开始。
北京这种威权式的政府啊，他要砍你的自由行也是很快的啊。那么那现在比如像这个很多游览车已经都准备让银行收回去了，政府也宣布说贷款延展一年，这不过把问题往后推了。
杨泰顺教授还说，事实上包括两岸关系及外交关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就算蔡政府再怎么努力也很难让民调回升。台湾民意基金会还指出，在各个调查项目当中，蔡英文处理国际外交方面的表现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达到 56.5%， 而不满意度是 36.5%。 台湾前国策顾问金恒伟表示，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蔡政府要有最坏的打算，也就是不依靠中国却还能继续发展。
现在观光虽然掉得很往下掉，但是呢，这个往下掉的背后是一个政治的操纵。那民进党要不要被政治操纵？我觉得是危机同时转机，这个转机去看蔡英文能不能掌控。
金恒伟还指出，台湾对中国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也就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还能站起来，这才是台湾的长久发展之道。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廖达奇表示，从这份民调来看，台湾民众趋向理性，虽然和蔡英文的蜜月期已经结束，还是愿意给予机会，也就是在怀疑当中还留了情面。廖达奇教授还说，要评价政府施政的绩效，三个月的时间太短了，大家不妨到2018年时的地方选举再来算账会比较清楚。除了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之外，近来一些相关的民调也都显示，蔡英文政府在执政百日之后，满意度及支持度都有下滑的趋势。蔡英文日前和媒体查询时表示，改革需要时间，不希望别人用100天来评断他个人的执政成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微雕艺术家李建竹不断地挑战微雕创作的尺寸极限，他手下的微雕作品令人惊叹，一直受到美国、越南等多国媒体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台湾云林县的家中，微雕艺术家李建竹正在用放大镜端详他最近完成的作品，从铅笔笔芯中刻出来的一个英文字母。李建竹用各种不同型号的笔芯创作微雕作品，它们的直径都不到5毫米，而他正在创作的作品甚至比那还要小，每一个字母的长度都是0.1毫米，宽度和高度是0.5毫米。雕刻一个字母需要耗费李建竹40分钟的时间。43岁的李建竹6年前开始用笔芯创作微雕，他的灵感来源于中国文化、知名地标以及宗教等事物。
那我创作的题材呢，比较属于中国风，比较属于民族色彩。那目前有创作的佛手系列，还有建筑物的系列，还有传统的藏兵器，还有字母的 ABC 一直到 Z 26个字母。那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
他用的材料都非常便宜，很容易买到。
我用来创作的笔芯都是很生活化，在一般的书局、文具店都可以买得到。
李建竹的住所附近就是台湾的著名地标西洛大桥。他说，这座大桥的结构和亮眼的红色吸引了他的注意。
在选雕刻题材的时候，会考虑到笔芯的形状，还有笔芯的大小，所以像长条状的西洛大桥很适合运用在长条状的笔芯上面，所以当初就刻了这一座西洛大桥。
李建竹时常会上传自己的最新作品到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他在网络上自称为大胆雕人，目前已经拥有47万7千多粉丝。 VOA 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陆阳，我是申华。接下来是今天最后时段的国际新闻。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索马里总统府附近星期二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炸死20多人。一辆汽车炸毁索马里青年联盟酒店的围墙，这里是索马里政府官员经常聚会的地点。法国总统奥朗德批评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声称对叙利亚的多重相互矛盾的干预有加剧冲突的危险。奥朗德星期二还强调了叙利亚停火和恢复和谈的迫切必要性。在奥朗德发表讲话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呼吁土耳其专注于打击伊斯兰国，不要和也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与美国结盟的库尔德人武装作战。土耳其军方及其在叙利亚反政府盟友进行的这场战役已经一个星期，目的是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库尔德人的人民保护部队赶出土叙边界地带的贾拉布鲁斯镇及其周围地区。中国正式以间谍涉嫌间谍罪起诉美籍华裔女商人潘婉芬。潘婉芬去年3月在前往澳门时被中国安全部门逮捕，此后一直被羁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潘婉芬因为涉嫌犯下间谍罪，中方相关部门已依法起诉。但是华春莹这段有关潘婉芬案的表述没有显示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上个月，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对美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得知中国政府将在南宁中级人民法院对潘婉芬提出诉讼。古巴正在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架美国商业航班在这个共产党国家着陆做准备，这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新一步。美国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星期三将从佛罗里达州的劳德戴尔飞往古巴的圣克拉拉，成为第一架飞往古巴的美国商业航班。欧盟命令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向爱尔兰政府补交145亿美元的税款。欧盟委员会已经表示，苹果公司和爱尔兰达成的税务协议是非法的。苹果公司的结构允许该公司将其国际营销收入输入爱尔兰，以便缴纳较少的税。然而，欧盟法律规定，公司获得国家税务援助属于非法，因此将要求苹果公司将由于税务优惠而少缴纳的税款付给爱尔兰。这标志着欧盟有史以来最高的税务惩罚。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这个月早些时候对《华盛顿邮报》表示，该公司对任何不公平的裁决都将毫无疑义的上诉。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